师兄师姐早安。
早。
上一次上课因为我有事请假，那今天也会有同学中途离场嘛，所以我今天这个课程呢，我的预计是这样。上一次上课我们讲的主题是邪见，那邪见的部分没有讲完，所以今天上课呢，我的预计是要把我们今天的课程进度放慢，把上次上课所讲过的部分做详细的补充，那未讲的部分把它说完，到下个礼拜我们再进行新的主题，也就是见取见还有戒取见。那我们来看邪见的部分，邪见它分广义跟狭义两种。广义的话呢，就是说一切的颠倒妄见都是邪见，但是现在如果把邪见呢跟其他的见，比如说边见呐、身见呐、或者是说戒取、见取这些见并列的时候呢，它这个邪见是指狭义的邪见。狭义的邪见是什么意思？将有视为无，应当是有的，却把它当成是无。所以我们看原文的地方，若实有法而生无心，是名邪见。如言无四谛、无三宝等，经中说邪见为无施、无慈、无烧、无善、无恶、无善恶业报、无今世、无后世、无父母、无众生受生世间、无阿罗汉。那在这个陈时润的原文里面呢，他引了《杂阿含经》1039经，这里的经中说呢，就是说邪见包括哪些内容，这个是引用《杂阿含经》1039经。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说部派的论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要解说阿含的经文。在解说的同时，比如说它有一个传承，就是说之前已经有历史的发展，之前有很多的论书它也对阿含的经文做出了解释，所以呢像在后面的论书里面，它一方面呢解释阿含经文，一方面呢对于其他论书对阿含的这个解读做出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读部派的论书呢，可以说是一石二鸟。怎么说一石二鸟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了解了部派的佛教哲学，一方面呢也阅读到了很多的阿含经文。同学难道不觉得说在我们课程上呢，其实已经讲述了非常多的阿含经文？那现在呢，接下来就是陈时润他分别针对刚才所讲的这些邪见的类型，他要一个一个解说。因为经文的内容很简单嘛，所以实际上它的内涵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无四谛，我们一样是看原文，以懒着乐因故说无苦，这是针对没有苦谛来讲。就是说呢，有些外道呢，他说五蕴就是我，那在外道的这个概念里面，所谓的我，我们之前有讲过，我具有一些特质，比如说长恒的，比如说妙乐的，那他现在执着有我的存在，我是妙乐的，所以他否定苦谛。那第二种否定方式呢，是下一句所讲的，失空道故说无苦，以无受苦者故。就是说呢，有些人他这个学习空的道理，可是呢他堕于邪空里面，他认为说呢，既然讲无我，既然讲无我的话，那有受苦者吗？没有啊。那如果没有受苦者的话，那哪来的苦呢？就是堕于邪空者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实际上像这种问题呢，它是不明了佛法里面的所谓的中道，所谓的二谛。同学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身见的时候，我们粗略介绍了陈时润里面的二谛概念，就是说以我个人的学习佛法义理的一个经验，我会觉得说佛教哲学的重点，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要能够掌握 二谛，掌握中道。那二谛呢，所谓四谛，凡夫所受用的常识与道理。第一谛是圣者所证悟的真理。那以凡夫来讲，他的这个程度，以他的程度来讲，你必须要跟他讲因果业报嘛，然后呢你要跟他讲说有我，可是这个我是假我，一般不会讲得那么清楚啦，就是说有这个假我的存在，有因果业报。那到第一谛，它是圣者所证悟的，就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证悟境界里面，见到诸相即灭这样的无相境界。在第一谛里面当然是说无啊，说空啊，可是如果在四谛的话要说有吗？所以像这个施于空道者，他说没有受苦者，所以没有苦，这个是没有办法区辨，就是说善加分辨四谛跟第一谛。再我们往下看，若说世间万物无因无缘，或说因自在等，自在就是自在天呢，不因于爱，是名无极。这一段呢是针对说外道他否定极谛，极谛呢就是在讲万物的生成嘛。那当时外道要么是无因论，要么是邪因论。无因论就是说万物呢没有原因，它是自然升起。邪因论呢，它就是可能立一个最高的真理，或者是立一个至上神作为万物的一个出处。那在佛教的说法呢，它的这个因，就是说十二因缘里面它的这个开始是无明嘛，所以呢它是以烦恼作为一个起手。那像外道的这个邪因论或者是无因论，它是否认极谛。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所以何因缘说无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就是不同的一种翻译方式，或亦说泥环是名无灭。就说呢，有的外道他主张说没有涅槃，有的外道呢他主张错误的涅槃观。像上次上课呢我们提到说六十二件里面有五种宪法涅槃论，那其中一种呢他把涅槃当成是现世享受五欲乐，这个叫涅槃，把享受五欲乐叫做涅槃。所以呢像这种说法呢它也是没有灭谛，它否认的灭谛嘛。最后一句，若无涅槃，那道是要通往哪里呢？这是回应前面，就是说如果你主张没有涅槃的话，那也就没有道啦，没有通往涅槃之道。那还有一种是说他主张不同的解脱道，比如说断食等等，那因为这个呢并不是真正的解脱道，所以呢叫做无道，就是否定道谛。这是关于邪见的第一种情况，无四谛。再来无三宝，他的佛呢，佛是指尽知诸法的人。那这个无三宝的邪见呢，他是一个怀疑者，怀疑论者，认为呢没有这种尽知诸法者的存在，没有烦恼灭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没有就是说能使烦恼灭尽的人。所以呢他无三宝呢，简单说他就是否定解脱以及解脱者的存在。第三个无布施，我们一样是看原文，以布施现果不可得故为无布施。就是说如果我们只以现世为根据的话，你说布施要有果报，有时候我们无法在这个现世中找到这样的因果连结，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只看现世的话，有时候不太容易说哎，我这辈子布施可能过几个月或者是说过几年我就得到我的布施的善果，有这么快的吗？也许这样的例子很少吧。哦，师兄也讲得很好，说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一个好的运气呢是什么因得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也无法去判别因跟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像很多人用现世来判断，他就说没有布施的果报。那接下来我们再读，又有经书说无布施， 比之也是推论啊，推论也不决定，也无法知道。世间有好布施者而更贫穷，有悭贪者而得富贵，以是等因，故说无施。就说外道经书里面呢，有的派别呢，他是道德否定论，那他否定布施有果报，然后也认为说，我们用推论的方式，推论的方式呢，也没有办法推论出因和业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同学应该也会承认，如果我们今天用推论的方式来成立业果，有办法吗？有师姐摇头，没办法。的确，因为我们一般人呢，我们的这个所能够据以用来推论的，只有现在世，只有现世的经验嘛。可是我们讲业果是通于三世，我们不知道过去世，也不知道未来世，所以如果你只有现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基础，你要来推论出业果，不可能嘛。那如果说我们讲业果通于三世，所以如果光从现在世来看，很多人会很失望，太失望了嘛。比如说前一阵子的新闻，就是即将有这个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要入狱了嘛。对，那你可以看他的父亲的这些个情况，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制裁在哪里？人间的，刚才讲到说，我们无法用推论来成立业果，因为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资料是这辈子我们所看见的。如果说我们只以现在世来论业果的话呢，我们一定会非常失望，因为呢，有很多的情况，像我们诚实论论文上面讲的，喜好布施的人反而变得更贫穷，悭贪的人呢却得到富贵。如果以现世来看，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讲到说，因果业报是怎么成立的呢？其实在佛教里面是诉诸神秘主义的，不是用哲学推论，不是推论的，是用神秘主义。所谓神秘主义，就是说透过这个修正所得的神通、天眼通啊、宿命通啊，来确认因果业报的存在嘛。所以佛教它还是作为一个宗教，不能否认它里面的这个神秘主义的成分。而且呢，我们说佛教的这个义理，它是由禅出教，是由这些修正来，就是说这个教义是从修正而来的嘛，它不是一种头脑思辨的游戏，不是一个头脑思辨坐在那里，就像哲学家之间彼此辩论，然后去思考，然后建构出来的体系，不是的。它的这个本质呢，它是修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说，如果你要用什么逻辑呀，或者是什么世间的证据啊，要来论证业果的话，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如果你有神通的话，你看到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业果要像这神通呢，必须要像佛陀的这么的这个广大，因为有些人的宿命通，他只能看前一世、前两世，有些人可以看这个，比如说一千世好了。那佛陀他是无量无边的这个过去世，他都可以看得到嘛。所以呢，像我们在课堂上讲述佛教的义理，如果否定神秘主义的话，是讲不下去的。那你讲出来的佛法会是什么样子？刚才讲到的是无布施的部分，接下来讲的是无烧无持。那这个烧呢，是指火供；持是指祭祀。我们可以看一下《诚实论》的原文，他说：“无烧，无持，无烧亦如是。”这个亦如是是说，祭祀和火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布施一样，无法在现世即刻就看到它的果报，所以认为说呢，这个祭祀和火供是没有果报的。然后他又提到说，若火烧物成灰，世中有何等果？就是说像火供那些供品啊，最后还是 便烧成灰了。这既然是灰，哪有什么果报呢？在印度的传统里面，他们把火当成是神啊，火就是神嘛。那它本身可以将物质做转换，然后把它就是实在的物质，它能够把它转换成无形的，然后呢，就是说送到你所要那个祭祀的这个对象这里。再来是第五种邪见呢，无善恶，无善恶业之果报。那我们看原文的部分，善名能得可爱一手果三种善业，生与意三种善业。恶呢，它是指能够感得不可爱一手果的生与意三种恶业。这是解释善什么叫善恶业。那接下来解释什么是善恶业报。他说呢，善恶业报呢有今世的，有后世的。今世的就是说，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善行业行得到善恶的名声，这个是现世的。那后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来世呢感得就是说可以投身于天界。所以当我们讲说因果业报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讲说它是跨三世的，那现世我们很难看到什么结果，但是在这里呢，他意思是说至少我们现世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好的名声或者是坏的名声。也许没有办法马上得到一个什么很具体的一个报应，可是这个善名跟恶名呢当时就可以显现。所以我们可以举例说，像陈树菊阿嬷，她这个常年的将这个卖菜所得累积下来，然后捐给慈善机构，然后盖一些我不知道，他忘记他是盖什么机构了，就是说他帮助很多人。所以呢他是台东人吗？是东部。对，你看这么偏远的地方，可是他的这个名声啊是国际也都知道的。所以当这个他现世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名声的报。那接下来呢，陈思润讲的是这些无善恶业报，这些邪见他的言论是什么。像有的认为说神是指我啦，这里的神是指我，如果神我是常的话则无善恶。那这里怎么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是常恒的话，常恒嘛，所以苦乐应该是不变的啊。苦乐如果不变的话，那哪有什么苦乐报，哪有什么善恶呢？我的理解是这样。那下一句，若神无常则无后世，无后世故则无善恶，无善恶业报。这个部分就很好理解嘛，他这里讲的是断灭论。如果没有来世的话，那当然就说没有这种通于三世的因果了。第六个邪见是无今世无后世。那我们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有提过这个部分，大毗婆沙论他解释的比较清楚。他解释说，所谓无今世无后世呢，他跟前面所讲的也是一样，他是否定三世因果。无今世无后世这种言论是在否定三世因果。所谓的无今世呢，就是指说没有今世能够作为过去世的果，没有今世能够作为未来世的因，这个叫无今世，否定三世因果。无后世呢，就是说没有后世来作为今世的果。因为如果你不这样解的话呢，你会说今世明明就是存在啊，那这个无今世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呢？当然陈思润这里讲说，有一些人他是这个偏空的，他去分析五蕴都不存在了，我都不存在了，那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然后他归于一种就是说恶取空邪执空里面。再来无父母这个部分也是大毗婆沙论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他说呢，所谓的父母是指能够生，因为能生呢，所以对子女有重恩德。但是呢，这有的外道认为说，父母他对于子女的出生 我们仔细去分析起来根本没有恩德啊，因为父母只是因为要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交合，那因为这个精跟血的合合而有生命的诞生嘛，所以呢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出生并没有恩德，所谓无父母是这个意思。第八个邪见，无众生从今世至后世。哎，佛法这边我们就要稍微分辨一下，就是说同学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说没有众生从今世至后世，这是一种邪见，那同学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呢？因为佛法里面不是说无来也无去吗？那现在这里说对啊，没有众生从今世至后世，可是他把它判为邪见，为什么这样？所以这里应该是分，所以他这里的众生是指实我，实在的我，就说外道认为呢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如果要做譬喻的话，就好像说轮回呢就好像搬家一样，我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他旧了颓圮了，我就搬家搬到另外一个新的房子，房子虽然不同，里面住的是同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一个同一个人呢，他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他有这样的一个移动。那以前我们上课就是说在讲到轮回主体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佛教对于轮回主体的这种看法呢？那在佛典里面他用譬喻，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那个譬喻？有时候记譬喻比较容易啊，就是说以婆罗门教来讲呢，轮回的主体有如黄金，黄金的外形可以不断的被塑造改变，可是那个本质是同一个。那佛教呢，同学还记得吗？这个譬喻其实可以把它记起来，就是说以后我们要自己理解的，就是说遇到问题自己有点，因为佛法有时候它的这个佛教的教理跟外道比起来，外道的这种常依的这种解说比较容易理解，佛法的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记忆这个譬喻。佛教常用的譬喻叫做灯焰喻或者是烛火喻，同学还记得吗？就说我们看蜡烛上的这个火焰，你看呢，它其实你仔细看它是一直在变动，我们讲说火焰是刹那刹那刹那变动的，所以佛教的轮回主体的譬就是说它不是像外道讲的是同一的不变动的，它是不断的刹，我们讲五蕴嘛，人的构成是五蕴，而五蕴是刹那灭的，它就像这个烛火上面它是不断不断刹那改变，那这个在这个前后刹那改变的烛火，我们要去说那是不是同一个呢？不是同一个，但是也不能说它相异，就是说佛教的这个轮回主体有一个重点，要掌握不依不异这样的概念，不依不异就是说五蕴呢它相续，五蕴呢它和和相续，那在这个和和相续的过程中呢，前后的五蕴呢它是不依不异的，那由五蕴和和相续所成的这个假我也是一样啊，前后的这个假我不依不异，所以呢佛教从来不讲这个常依论啊，同依论佛教不讲的，所以这里的无众生从今世至后世呢，它是指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混淆了？对，这个众生呢是指假我，我刚没有讲清楚，这个众生是指假我，五蕴相续合合的而成的假我，有些人他否定我的存在，佛教否定我吗？我们讲说一直强调这个我是实我而不是否定假我，那佛教里面是否定有实在的众生，像换房子换衣服那样子固定不变，然后呢就是说人是固定不变，然后呢衣服或者是房子有改变，但是这里的这个无众生从今世至后世，它不但是否定了外道，连佛教讲的这个轮回主体也就是假我它也否定掉了，就是说在世地 我们第一义谛讲无来无去嘛，可是在四谛的时候有一个假我的存在，所以这里同学可以了解吗？这里的无众生从今世至后世被视为是一种邪见，是因为他把这里的众生呢应该把它解释为假我，所以这样的一个邪见它是属于邪执空啦，就是偏空否定一切的这种空。无阿罗汉，我们可以看原文，无阿罗汉者，世人见一切人，饥则求食，寒则求温，乐则求凉，毁害则嗔，敬仰则喜，故无有能尽烦恼者。所以这里这个无阿罗汉跟我们前面讲的无三宝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无三宝讲的是说没有解脱这回事，也没有可以解脱的人，所以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东西。那讲到说，你看这里提到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认为没有阿罗汉呢？因为他往外看，他去看别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看到别人啊就说毁害则嗔啊，敬仰则喜，看到这些世间相呢，他就丧失了信心，认为没有解脱这一回事。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以前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我也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会去看别人修得好不好啊，看别人修得怎么样啊。那如果说我们一直把这个心思放在别人的修行上，而没有拉回来放在自己身上，问问自己说，那我们自己这样看别人，我们有比别人好吗？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修行上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反问嘛。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那个结果就是说，因为以一个百分比来讲，一千人里面你要遇到一个好的修行者就很困难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亲友，比如说以同学来讲好了，班上50个人，以前我啦，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班上50个人，里面基督徒大概是有虔诚的大概2个，佛教徒，我后来变成佛教徒，那一直在宗教界里面，我这个同学据我所知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就是说算是比较投入在宗教里面，所以你看5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他对宗教有兴趣，那你再把它扩大，那假设100个人里面或者说1000个人里面他投入宗教又有一些进步的有多少个人，或者说再投把它放到说10000个人里面他修得不错的有几个人，这个是很少的嘛。那你看到的99%比较不如意的，你就说啊不可能不好没信心，那这个不是找你自己的麻烦吗？增加自己的障碍吗？所以呢，我有听过一个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曾经有人在打禅期的时候，他跟禅师小禅，那这个人很妙，他就问禅师说，禅师你到什么境界了？小禅的时候问禅期这个问题，一般而言小禅呢，我们是要报告我们修习这个禅法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需要跟禅师请教。这个人却问说，哎，那你修这个禅你是到什么境界了？然后你能够保证什么？禅师回答说，我修到什么境界关你什么事？我说哇，这个禅师回答真的太犀利了。对啊，别人修到什么境界关我们什么事？因为实际上不是有一句话吗，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你去问别人的修行，那你自己在哪里自己最清楚啊，去问别人的干什么？当然说如果周围有这种用功的，就是说进步的修行者，当然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注意，增长我们的信心，是像这样是可遇不可求啦。尽量我们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反省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修行上面，一味的往外看呢，最后 终究丧失对于三宝的信心，因为我个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也曾经课堂上不会员跟各位同学讲过，我大概放弃了有四五年之久。那我在回头的时候，也是不是马上回头，是慢慢重建，慢慢摸索。再来第十种邪见，众生垢净无因缘。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有些外道呢，他看到有些人明明住在僻静的兰落里面修行，可是呢，他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却升起杂染。那有些人呢，他居处在这个喧闹的城镇之中呢，可是他能够就是说依然能够就是说得到清净。所以他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众生的垢净它是没有因缘的，没有原因的。外道里面有这样的说法。第十一种邪见，无力无勇及持果。力是指力量，勇是指精进，果就是指说这个精进之后的果报。那有些外道认为呢是没有的，众生对于自己的生命境遇是无能为力的。像外道就认为众生的生命境遇要么是宿命论，就是说由过去业所决定，这辈子的努力是无法去改变它，这个是宿命论嘛。要么就是神意论啊，由上帝的意志来决定。所以自己呢在这一辈子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它的，靠过去业或者是靠上帝。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狭义的邪见，狭义的邪见就是把有当成是无。那广义的就是说一切的颠倒心都是邪见。我们看原文，取要言之，所有倒心皆名邪见。那底下就举出十种，如无常而生常想，苦为乐想，不净生净想，无我生我想，非圣呢生圣想，圣呢生非圣想，净道呢把它当成非净道，然后非净道呢把它当成是净道，无中认为有，有中认为无，这些颠倒心呢，还包括说，在部派论典里面讲的五见，也就是身见、边见、邪见、戒取跟见取，以及《长阿含经》里面有一篇经文叫做《梵王经》，里面讲到外道有62种见，这些通通都是邪见。所以我们底下就举例了，无常生常想。所以这里的无常呢，你从原文你看呢，念念灭，所以他讲的是刹那无常。佛教讲的无常是讲刹那无常。然后呢，外道认为说这个有为法是常的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诸法灭时，还为为尘，或言还归本性，就是说有的外道认为说，眼根呐、啊。佛教讲说这些六根是有为法，它是刹那无常。外道说眼根是从太阳而来的，人死了之后呢，眼根呢它又归于太阳，耳朵呢是从虚空而来，死了之后又归为虚空，那鼻呢是从地而来，死了之后归为地，舌呢是从水而来，死了之后呢归为水，那身呢，身根是从风而来，死了之后呢归于风。外道里面有这种说法。第二个呢，苦把它当成是乐。我们以前在讲受孕的时候有讲过，陈思润认为根本没有实在的乐受可言，乐受的本质就是苦。第三个，对于不净的东西升起清净的这样的认知。原文说，不净净想者，以懒浊生故，眼见不净而生净想。就是我们仔细去分析我们这个身体，有时候我们远远看到一个长得不错的人，觉得他很白净，应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嘛。 可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光想内层不要讲了，内层剖开来没有人敢看嘛，我们想外层好了，直接看外层。有时候我都会跟一些男性朋友开玩笑，我说你知不知道女生的脸上擦了多少东西，你当你比较亲密的接触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东西都粘在你的脸上吗？那些化学物质都粘在你的脸上吗？是这样子啊，化学物质都粘在我。然后呢，我说这个皮肤上面先撇掉这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妆品，这些粉，然后它有油垢，有油脂，有汗垢，然后呢有些人皮肤上可能沾有病毒，可能同学不知道说有些人身上他皮肤有微小的颗粒，那个叫做油，那个是病毒，它是会传染。所以你远远看哎不错，但是你近看如果你要接触的话，你就要冒很多健康的风险了。所以他们我们不要去看里面，光是看外面就其实有很多不净在那里，可是我们因为懒惰的缘故，所以呢哎觉得哎他好白净，很想要接触他。像我个人常去健身房，健身房里面里头很多那种身材很不错长得也不错的，可是实际上我个人不太有兴趣，为什么？都是汗臭啊。对啊，就算是帅哥猛男一身臭汗呢，你说要升起什么想法也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有某种洁癖，所以不叫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健身房都，我是没有像人家那么的，有些人他会每用一个器材他就用酒精消毒，但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要抢那个器材，我如果再去拿酒精的话，那个器材我抢不到，不然照理来讲我应该要喷过才用的，我也觉得比较安心。所以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的手都不敢碰我的脸，然后呢一结束我赶快去厕所用肥皂把我的手啊洗手臂，连洗手臂都要洗上来，然后这个指甲这边要用力搓，就是尽量指尖要尽量的搓磨这样。然后我出门回家一定先洗手洗脸。再来第四种邪见，与无我，就说明明没有实在的自我，却升起有实在的自我这样的一个认知。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文有讲，无我我想者，见五蕴相续生，而取一相以之为我。就说我们把身心的连续现象当成是具有同一性的，把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同一性把它当成是我。那这个认为有我存在的这种想法呢，又跟身见的这个产生因缘是一样的。那身见的产生因缘其中一个就是说，认为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怎么成立轮回的主体呢？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要怎么解说佛教里面的轮回主体。我们刚刚讲譬喻的话是用灯焰喻或烛火喻来理解，那佛教里面讲轮回主体呢，它是指依于五蕴和合相续而有的这个假我。这个假我呢，它是刹那刹那刹那变化的，不是像外道所讲的长恒不变的。像唯识里面讲说，莫那识它的功用是把阿赖耶识执为自我，把阿赖耶识执为自我。那阿赖耶识是常还是阿赖耶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在唯识里面他解说阿赖耶识，他说像是这个非常湍急的流水一样，他来这样解说，像非常湍急的流水，所以也是刹那刹那改变的。佛教里面他不会去讲长恒不变的自我存在。但是里面有两派比较，部派里面有两派比较特别的，一个是独子部，一个是说转部。那因为独子部的论书，独子系统的论书，现在存在的有一个叫三法度论，一个叫做三迷底部论。那这两部论书我并没有仔细看过，就是说关于独子部对于我的说法，我们现在都是依据诚实论或者是俱舍论或者是其他的论书对于独子部的批判。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是很特别的， 至于缩短部呢，他的这个主张由我从前世转到后世。在窥基他在解说一部中伦论的时候，他自己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到底是内法还是外法，我们现在资料不足，所以不太能够判断说到底佛教里面的这个我由我论呢，他的说法的实际的样貌是什么。第五种邪见于非圣，就说对于并非殊胜的事物呢，产生殊胜的错误认知。那我们可以看原文，非圣圣想者，是人于富兰那等外道师中而圣圣想。富兰那就是六师外道里面的富兰那迦叶，他是属于道德否定论，认为呢布施不是善行，杀人不是罪恶，没有果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针对梵天，梵王自说我是大梵天王造万物者如是等。这个如是等呢是包括说梵王他自己讲呢，我不但能造万物，我已经得自在，然后呢他底下的那些徒众，就是指跟梵王一起居住在初禅天的这些天人们，他也这样相信，他们也相信说梵王啊他已经得自在的，他能够创造万物，他是我们的这个天父，这样的一个说法。像这种说法呢也是把不是殊胜的当成是殊胜的，因为实际上梵王他并不能创造万物，他并没有得自在。那第三种呢，有人言若人具足受五欲乐是名圣法，又言若人离欲入初禅乃至四禅是最圣法。这里讲的就是六十二件里面的五种宪法涅槃论。第一种就是说涅槃就是具足受五欲乐，这个就是涅槃了。第二种就是说涅槃就是入初禅，第三种呢入二禅，第四种呢入三禅，第五种呢就说呢涅槃就是入四禅。这个也是我们知道说受五欲乐哪里是这个最殊胜的事情呢，不是啊，所以把不殊胜的当成是殊胜。那我们也知道初禅到四禅它不是最殊胜的境界嘛。接下来呢，现见世间众生中婆罗门为尊，非现见众生中天为最尊。事实上婆罗门和天人并不是最尊贵的，佛和解脱者才是最尊贵的嘛。那第六个就说第六个呢是将殊胜的把它认为是不殊胜的，包括佛法身，比如说认为佛陀啦只是刹帝利种姓啦，或者认为 佛法的内容呢不如吠陀经。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的是第三项，佛教僧侣包含四种姓，因此不是尊胜的。那这种看法其实反映了印度社会它的一个普遍的一种这种风俗，普遍的一种风俗，普遍的一种看法。我在这里简略的介绍四种姓呢，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首陀罗呢它其实包含两种，一种是洁净的首陀罗，一种是不洁净的首陀罗。所谓不洁净呢是指这些首陀罗从事印度社会传统认为不洁的工作，包括屠宰业啊、殡葬业啊、清洁业啊。那这些不洁的首陀罗他又被另外打入一个隐形的阶级里面，叫做贱民阶级。那贱民呢一旦成为贱民呢，基本上他成为其他种姓社交上的拒绝往来户。他们认为说透过这个贱民的肢体接触或者是目光注视，那他身上的不洁就会传染到我身上来了。印度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拒绝呢在社交生活上面跟他们接触。那你看我们这里提到说佛教僧团它是包含四种姓的，这个对于当时印度社会的风气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讲的是2500年哦， 即使到现在印度种姓的这个隔离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2500年更保守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社会风气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包括允许女性出家一样，都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创举啊。那这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有例子的。要举一个例子，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过，叫做尼提。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在《大正藏》第四册有一个经叫做《咸鱼经》，里面有提到尼提的故事。尼提呢，他是从事挑粪。我们刚讲清洁业属于贱民阶级嘛，那他就是帮忙，就是说把这个负责搬运粪便。在古时候的印度，他没有挖粪坑啊，他大小便就是用夜壶，在夜壶上面大小便之后，要贱民呢把这个夜壶端着，然后拿到某一个就大概是城外吧，无人的地方倾倒。那尼提呢，他就有一天呢，他就端着这个夜壶啊要去倾倒，远远就看到佛陀了。那他的心态是不好意思啊，很羞愧啊，所以看到佛陀要赶快闪避。我不晓得虽然在座的同学年纪比我大，可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住的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房子，那个屋子里面没有厕所，所以我们要上外面的公共厕所。那晚上怎么办？我们就使用夜壶，然后清晨的时候去倒。那我小时候有倒过啊，那个真的是很尴尬，你在倒的时候就不希望遇到邻居，真的遇到会觉得不好意思。在座有倒过夜壶的经验吗？所以我可以了解尼提的那种，因为我自己这样做我都很不好意思，更何况那个是他的工作，然后又遇到了一个尊贵的人啊，那怎么办？就好像我今天如果提着夜壶刚好遇到一个仁波切，我想说哇这尴尬了。然后呢，尼提他就很紧张，他要闪避啊，他就不小心把夜壶，他转弯的时候不小心让夜壶撞到墙角。那个夜壶是瓦做的，瓦做的撞到墙角就破了，那惨的那个粪便就喷的尼提全身都湿。然后他这时候真的很想挖地洞躲起来啊，这真的是非常的羞愧，那种情况可以想象很尴尬，就无地自容啦，真的是无地自容。我如果是我看到一个我很尊敬的人，结果我的尿壶如果夜壶如果翻了喷了我一身屎尿，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可以了解。可是呢，佛陀很慈悲，他既然走近他问尼提说，尼提啊，你要不要跟我出家？哇，尼提就说吓一跳，说我这么卑贱的人啊，那个时候在佛教僧团里面出家的我们讲过说他原来最多是婆罗门啊，佛教里面僧侣很多是婆罗门，就是舍利佛和目犍连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师，带了一大票人到佛教了，全部都婆罗门。然后呢，佛陀回到他自己的故乡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看到说，哎，佛陀环绕的都是婆罗门比丘，我们刹帝利输人不输阵，所以也要求那个释迦种青年自愿出家嘛，所以有500释迦种出家。所以那时候佛陀的僧团里面还是这些高种姓的为主嘛。那尼提他就说，我这么卑贱不敢出家。那佛陀就为他说法，佛陀说，我的法能够清净一切的污垢，不论贵贱，只要你肯修行，你就可以得到清净。讲得很好啊。那尼提他也是素世有善根的人，一听呢就有信心了，然后就发心要出家。那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啊，出家之后呢，是他的这个地点在舍卫城，所以是正经舍卫城。经典里面讲啊，就说当地的居民啊议论纷纷，然后反应是愤怒的。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不理解，他说佛陀为什么要让这个贱人呢？经文是讲贱人，让这个贱人呢让他出家呢，这样一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邀请佛陀及比丘们到我的家来应供， 这个人如果来了，他会污染我家的这个作息。因为我们讲说，这个贱民碰触过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在家里做饭，一个贱民冲进我家里，看到我正在做饭，那我这食物要倒掉了。我的食物要倒掉，那他碰过的水杯，可能那个水我就不能喝了。那更何况说，今天我要邀请他到我家来应供，那他是污染的，他眼光所扫射的那些食物，通通都被污染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哇，当地的居民呢，反应很激烈，到这种程度，甚至这样的这种不满的情绪，让国王也知道了，当时是波斯匿王。所以波斯匿王呢，他居然还要跑到奇缘精舍里面问佛陀说，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是故事还有下文，只是说你可以了解说，从这个经文说，哇，它可以反映了我们刚才讲义上讲的佛教僧侣包含四种性，因此不是尊胜的。社会层居民的反应，波斯匿王他的反应，他们觉得愤怒，说他们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这个首陀罗以下的那种不洁净的首陀罗，他们是污秽的，是不洁的啊。然后你的僧团里面容纳这样的人，你的这个僧团呢，不是殊胜的。再来第七种邪见，就是说把非净道呢，把它当成是净道。净道呢是其实是八正道啦，可是呢像外道他们不依持八正道来修行。他们认为说，就是说，认为说把苦报把它受尽，就自然就可以解脱嘛。所以呢，我要用人为的方式来加快我的苦报这个受尽。所以呢，是用苦行的方式。那第二种就是说，认为光是遵守宗教里面的戒律啊，或者是规定啊，或者是做一些供养，这样子就能够得到清净。而实际上呢，在佛法里面讲，他说不是光凭持戒就能够得到清净。持戒呢，它是根本，但是真正能够得到智慧的，真正能够得到清净呢，是要靠智慧。再来呢，有终生无想，将世地的有当成是无。那这里的有呢，比如说是假我啊，或者是业报轮回等等。像这种将世地的有当成是无，佛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比如说他不学经教，然后光学禅，那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呢在旁边来引导，那这样子他就很容易犯这个有终生无想的过失。像有些禅师，他开示的时候只说第一谛。禅师开示通常只说那个最高层的那个道理，可是听的人呢，他不了解，他就说：“哦，这就是佛法的全貌。”所以呢，像比如说，当他听到因果业报轮回的时候，他们会这样一个反应：说师父又没有讲啊，没有因果业报轮回。我不晓得说在座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那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有遇过，就是凡是以，因为他自己不习经教，凡是以师父的话为这个归念，可是师父有的时候他是针对某一部分来讲，那听的人呢，他就不善思辨，他就以为说佛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经教是一把保护伞，它能够保护我们免于受到邪见的侵扰而走错方向，它真的是一个保护伞。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经教的基础，当我们听禅师开示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禅师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而不会有以偏概全的一个情况。就说要能够听法呢，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就是说有时候有些法师他是有时候针对师弟讲，有时候针对第一弟讲，那听法者要善能够了解说，哎，他到底是依于什么角度讲，而不能说，哎，师父这样讲，所以没有因果业报轮回。那我说没有因果业报轮回，你现在修就是修假的啦，那不是自然解脱，干嘛要修行？所以在佛教徒里面， 既然有人否认因果，我说你这个最地基的都没有打起来，你上面要讲第一义谛，你怎么去体验第一义谛？所以如果你是就是我们讲说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在教理跟禅呢都能够就是说能够并重啦，因为其实弟子是要依教入禅嘛，佛陀从禅出教，弟子依教入禅，所以教是最基础的，你有这个基础，然后你来修学禅法是安全的。不然如果你只是光着这个凭着禅，然后光凭着这个禅师他的一个简单的开示，然后你要这样子凭着就是一股热情这样修修修修修，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落入邪见里面呢，自己不知道。再来第九个是无中生有想，像外道呢它是属于这种把不存在的东西当成是存在的。这里提到两个，像实体是指基本上它是永恒的啦，不可分析而永恒的。那有分呢是指拥有部分者，也就是我们讲的实在的自我，实在的自我拥有我们身体上的各个部分，这个叫做有分。邪见的过患，将来必堕无间地狱。第一个理由，因为呢他主张没有罪福，没有果报，那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这种想法底下，他呢对于善没有这个行善的意愿，对恶呢没有去避开的这种警觉，所以呢此事不行善，来世也不行善，反而行恶，那久而久之呢他就变成断善根之人，断善根呢就堕于无间地狱之中。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业报，不相信有解脱这回事情，不相信今世后世，所以呢他对于这些跟解脱有关的善法或他是没有意愿去听闻，他的善心难以升起，恶心容易升起，因此他没有给自己呢去积极的去塑造这个善因缘，长久下来呢就断善根了。他为什么会堕于无间地狱？第三个理由，因为他所起的三业由于邪见的缘故都会带来恶报，即使有做布施善行，最终也不会有好的果报，因为其布施善业已被邪见心所损坏，此人所做不善业都会增长强大，因为长久积极恶心的缘故。我们在第四单元介绍业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佛教业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罪福在心，就是说心呢，我们这个心意会影响到我们业行的罪福性。所以今天假设我们的心是邪见，用邪见去做任何事情，即使我今天用邪见去做布施等善业，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刚讲了嘛，邪见好多种，包括布施也不是善行，布施没有果报。我们讲到说富兰那加舍六世外道之一道德否定论，布施不是善行，杀人不是罪恶，没有果报。那他如果有这种见解，他就算做布施心里根本不认同啊，这个不是善行，对他而言啊可能随手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不认为有果报，那他的这个心影响到他的这个行为的罪福性，所以他的这个福德就打折扣，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甚至说呢他可能会变成一种罪恶，有可能啊。所以这里提到说邪见人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做善事呢福德可能最后也是被这个邪见消磨掉了，做其他的事情都是变成是罪恶。所以像这样子带着这样的见解生活，最终呢会堕入于无间地狱里面。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